贵听了于敏中的话，开始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因为他盈盈乎乎的觉得李世尧和纪云倒霉啊，他们两个人出事了，都是因为于敏中和和珅在背后砸的黑砖，告的黑状。按道理说呢，于敏中应该是把他们俩人置于死地而后快才对，怎么会说出要赦免他们两个人的话呢？感到十分诧异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含义，不由看了看和珅，正好呢，和珅也把目光投过来，四目相对，但马上就闪开了。却听乾隆干巴巴的又问：“那李世尧呢？”于敏中很笃定的回答说：“回皇上，臣以为李世尧也应该从轻发落。他收13行10万两银子，不缴功也没入司，有观望风声、依时而动的意思，但终究还是缴了广东藩库。看来他还是畏惧法度、知道廉耻的。李世尧带兵多年，又历任封疆大吏，他的私人财产只有10几万两，比起别的将军、督府，那还算是清廉的。再说，他也确实有才干，治道、带兵、民政上头都有些功劳，允他将功折罪，对激励前方将士有利。因此，臣以为可定为斩监后。”说完，看了乾隆一眼，坐直了身子。和珅看看于敏中，又偷眼看了看乾隆，这一刹那间，他动了很多心思。沉吟了片刻才说：“主子，奴才以为他们俩人都应该重重治罪，也好为天下、为后世人臣孤恩非礼无法者立个规矩。奴才以为纪云的罪过根本就不在于李代一案，他在皇上面前居傲无礼已经不是一天两天、一次两次了，自恃才高有学问，便可以玩弄君父与股掌之上，这个罪不能饶恕。还有他卖弄学问，妄议恭维密室，就连出考题也暗含讥讽，谤君自标，这个罪更不能饶恕。”他喘了口气儿，看看阿贵，见阿贵面无表情，只低头听着，犹豫了一下又说：“至于李世尧嘛，奴才以为他一向专横跋扈，待下刻薄寡义，世上伪作憨直，掩饰欺诈，他也就是生不逢时，遇上了英明睿智之主。要是在乱世，奴才敢断定他准是个曹操。皇上仁慈，已经包容了他多年，可他们不思报恩悔改，却变本加厉，有恃无恐，先杀王兴旺、折尔肯，后杀国泰、于义俭，他们仍然置若罔闻，不以为戒。这样的人不杀，那先帝杀年羹尧，皇上杀讷亲，又作何解释？不办李世尧，那又何必杀国泰呢？”说完干咳了一声，也是一脸安详。乾隆皱了皱眉头，又看阿贵。阿贵也是早就准备好了，所以很从容地说：“主子，奴才赞同和珅的意见。”听了这话，于敏中和和珅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，但也是马上避开了。只听阿贵又接着说：“要说起来，奴才和他们俩人的私交都不浅，依奴才的本意，不但不愿意看到他们如今这样的下场，还真想和他们搭班子、接伙计，给主子办一辈子差呢。但是他们触犯了刑律，破坏了礼法纲常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军机处如果不能秉公持衡，又怎么能辅佐皇上治国平天下呢？不错，李世尧是有功劳的，但奴才以为他只是凭小聪明办事， 并不注意修身养性，大利面前就忘了大义。纪云虽然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但骨子里傲气凌人，有的时候甚至连主子都不放在眼里。严格说起来，都是七情可恕，七心可诛。实不相瞒，他们的事儿一出来，奴才是想在主子面前替他们求情起恩的。这里边有私情，但也想着毕竟主子信任他们那么多年，处罚了他们会震惊朝野，于大局不利。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呢，纪云勤劳王室不比讷亲，李世尧功劳远不及张广嗣，纪云敢于辱慢主上罪比讷亲大，李世尧暗地里纳贿行为卑劣也过于张广嗣，不杀他们就不能显示朝廷至公无私之意，所以奴才以为和珅说的是，主子不必迟疑。也不知道他是心里难过还是替俩人惋惜，说到最后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三个人都说完了，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端着茶杯一口接一口的喝茶，心里却在一声接一声的叹息，整个暖阁里大殿中一片沉寂。乾隆突然觉得眼前这几个臣子是那么陌生，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，自己和圣祖爷先帝爷都比不了，圣祖有一位布衣师父五次友，先帝爷有布衣朋友方苞，还有个无话不谈的十三爷，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呢、寂寞来时自家解，心绪凡事不告人。他从六岁起就跟着圣祖爷读书，十几岁单独外出办差，二十五岁继位，一直都在这庄严的庙堂里务政，身边的大臣那都是天下人中精华，对他这位皇帝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。但也可能是因为君臣分界，上下有别的缘故，有的时候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，却非要拐弯抹角，甚至正话反说，其中真正的意思还要他这位皇帝来揣摩分辨。好在他对身边的这几位臣子的心呐，摸得透熟透熟的，不然的话还不知会怎么样呢。有时候明知道他们说的是假话，却又不能捅破，只能以假应之。唉，乾隆沉思了好一会儿，见几个人都默默地看着自己，等着自己裁决，不仅心里好笑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，这事儿啊，朕还要听听刘墉的意见，因为纪云李世尧不同于一般的封疆大吏，不管是杀头还是宽宥，都要面对天下后世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宣刘墉觐见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乾隆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，但是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只好站起身来施礼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三个人的背影摇了摇头，这才拿起来海兰茶的奏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封，比平常一般用的普通信封啊要大四倍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用羊皮制成的，蜡封口用朱砂画着一面小红旗，粘着三根鸡毛，抽出来又厚又重的折子，原来这里边的所谓的纸啊，也与中原的纸不同，米黄面四边嵌金，纸面上好像用豹子抱过了似的，又平展又挺阔，原来也是羊皮薄片制成的纸，不但没有一点膻味，还微微散发着一股麝香味， 显然是用麝香熏过的，里边还有一张夹片，上面是海兰察的手笔，歪歪斜斜的写着：主子，这纸是昌吉大清真寺抄古兰经用的，写起字来怪带劲的，特用来报捷。这清真寺着实难打，奴才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寺里的阿訇又臭又硬，就是不肯投降，奴才只好一把火烧了，这纸竟然没烧着，真是好物件。主子要是看着好啊，这里还有1000多斤呢，都给主子烧回去。海兰察又急，短短的这个夹片里啊，好几个错别字，阿訇的轰吧写成烘烤的烘，投降的降呢写成香臭的香，烧回去啊烧带的烧呢写个烧火的烧。乾隆笑着提起笔来，把几个错别字改了，这才看正文。前头呢是师爷写的，详细叙述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，赵慧海兰察战前如何商议，如何由赵慧钳制金鸡堡的敌人，海兰察如何统兵30000从东南西3个方向围困昌吉，敌人又如何顽固抵抗，我官兵全力拼搏，苦战3天3夜，最终拿下了昌吉城，斩敌7000，献俘1500余人，我军亦伤亡惨重，仅阵亡将士就有3000多，此乃从军以来罕见之惨烈恶战也。乾隆正看得惊心动魄呢，下面的字体突然又变了，又成了海兰察的手笔了。主子，哎，上头那些都是师爷写的，有点吹牛，这仗难打也是真的，也算是胜了，但是仔细算算伤亡损耗，赢得不多。现在一是求主子赶紧调点棒疮药来，还有烧伤药也要，伤号太多了，拉他们上西宁的车也要。赵慧，这就要打金鸡堡了，这些敌人了得，也得要药预备着。奴才虽然把这些回民打败了，但是还是很佩服他们的，一个个算得好汉，奴才也给他们吃喝治伤。临行前主子告诫奴才要抚嘛，这里的阿訇请求修复清真寺，奴才和大阿訇下了一盘棋，结果奴才输了，答应从军费里出30000银子修复清真寺，奴才没请旨就跟人打赌输了，请主子重重治罪。主子赏的月饼奴才和牙将们分着吃了，吃着月饼想着主子，这么远的不知啥时候才能见着您，一边吃着一边流泪，嗨，像个女人似的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叫主子见笑了。看到这里，乾隆想到这位领兵放马浴血奋战的将军竟是如此恋主私恩，眼眶也不仅湿润了。王莲递过毛巾，他擦了一把，仍然接着看，看着看着竟然扑哧一声笑了。原来下边海兰察是这么写的：主子，小霍集站的10几个女人都在城里，打下城池捉了来，长得还都算标致，葛任秋要用他们犒赏功臣，奴才说你敢，你葛任秋敢放坏，我割你的头，这是从贼战俘，不是平民，奴才着人押送北京，由主子处置吧。葛任秋笑着说：何不送主子受用去？奴才呵斥他胡说八道，那叫背冲后宫，御用尽鸾，你懂吗？奴才海兰察紧奏一文，万里塞外，临表提灵，不知所云。这整篇奏章啊，前面都是土的掉渣的大白话，结尾呢却套出武侯的出师表来一句曲中奏雅，而且呀，这里边是错别字连篇呐，就连最简单的药品的药写个要不要的要，哎，这个佩服呢写个呸，那个呸，告诫呢写是姐姐的姐，等等等等吧，错别字太多了，这里就不再追述。乾隆看着看着不仅扑哧一笑，正想提笔写几句朱批，一抬头见刘墉进来了，
便抬手示意他坐在一旁的凳子上，笑着说：“你来了，坐，
坐嘛。”
刘墉急忙行礼坐下，笑着说：“皇上看上去很高兴啊，臣刚才去户部见了十五爷，他还惦记着黄花镇那块盐碱地呢，沧州府还缺着十万两银子，但是户部没有单拨这笔银子的出下。刚才在军机处门口遇见了和珅，他说这是利国利民的仁政善举，还说他原来有八万两银子准备购置一处庄园的，现在不买了，先挪出去给十五爷用，这样一来差不多也就够了。”乾隆笑着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好，朕看着阿贵、于敏中还有你好像都有点瞧不起和珅似的，怎么样，这人还是轻财好义的吧？”
刘墉急忙说：“
其实也没什么瞧起瞧不起的，若论聪明，和珅当属第一，只是奴才也说不太清楚，总瞧着他有点像个精干女人似的，有点不合脾性罢了。”“
精干女人？
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说的不错，刘墉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朕也看出来了，是有点像精干女人呢。子路威猛，颜渊文静，张良貌如美妇，同一人也，何必约同？都要像窦光鼐那么干巴巴的才好。”
刘墉也笑了，见乾隆换了妆容，急忙坐正了身子，听乾隆又说：“
刘墉啊，叫你进来是想问问你，对纪云、李世尧的案子你有什么看法？怎么处置为好啊？”
刘墉连想都没想，脱口就说：“回皇上话，臣以为纪云不是贪婪受贿之人，只是官做得太大了，在位日久，又深受皇上爱重，家里人仗势欺人，不知收敛，这也是有的，所以才闹出个李代的事来。其实说句公道话，纪云是为名所累，与李世尧还不大一样。”“
哦，那李世尧呢？”
刘墉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：“
李世尧这个人嘛，臣思量着是吃了一辈子素，到头来呢吃斋不坚，吃了一顿狗肉，吃了狗肉呢又有点后悔，想暗地里改过。就在这个时候菩萨来了，他是个倒霉人吧。”
乾隆听了一笑说：“
哼哼，那是他自己要吃狗肉，也怨不得菩萨。”
刘墉欠了欠身子又说：“
皇上说的是，不过如今天下的情势想必皇上心里也有数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只是贪多贪少之别而已。此外还有一种分别，有些个官员呢是也做事也办差，顺手牵羊也捞点钱，有些个官员呢是不做事，或者是光做坏事，没钱不办事，办事先说钱。京官不能直接贪，就变着法儿的从外官手中分成，或者是趁办差，比如趁调拨粮饷、调任补缺，从中敲诈，中饱私囊。说到底呀，还是个贪。为官不贪，原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事，并不算什么功劳。但是臣发现，如今这样的人那是越来越稀少了。说起某某官员，别的不问，只要是为官清廉，那就是好官了。”说着往怀里摸了摸，又止住了。乾隆便问：“怎么，你是不是要抽烟呢？行了，随你吧，朕已经看惯了纪……想想正在说纪云的罪呢，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，又说：“只要不是大朝会，你不用请旨可以抽烟。”“
是，多谢皇上恩典。”
刘墉笑着取出烟袋，打火点着了，贪婪的猛吸两口，十分过瘾的喷出一口烟雾，这才说：“皇上，这都是臣剖心致腹的话，臣敢说，像纪云官坐到这个位置上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想发财，那绝对是可以富能敌国的。可他没有，学问好又肯做事，这样的人可取之处很多。小小不然的错谬，稍事惩戒也就是了。臣以为不宜重处。臣到军机处以后，调阅了不少官员文卷看，常常叹息，十足的坏人。”从头到尾，从早到晚都坏的人没有，十足的好人，足持完人那也是没有的。就是臣把前后过错累积成文案，恐怕也难逃孤恩渎职之罪。讷亲虽然贪功误国，恩将仇报，但是把他的功劳好处摆一摆，也少有人能比得上呢。至于李世尧，臣更多的是惋惜他的罪过，臣无法替他辩解，但他的确是有才气，能会干事的人。比方说擒贼及盗，那都是一把好手啊，也非一般人能比。可是他犯了法，贪贿了，依法治罪，那也难免他一死，臣是十分痛惜的。说到这儿，他低下头来闷闷的抽烟，不再言声了。乾隆也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凝神看着弯腰驼背的刘墉，也不知是感慨还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突然侧身下炕，在暖阁里跺着步子，刘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瞪着眼睛诧异的注视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乾隆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刘墉啊，你是跟朕说了实话，军机处只有你一个人说了实话呀。”“
啊，是吗？刘墉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
只听乾隆冷笑一声说：“嗨，想重重处分他们的是于敏中，却偏偏说要从轻发落。阿贵和珅明明有心庇护，却口口声声说要从重处置。”
刘墉越发吃惊了，他倒不是吃惊乾隆告诉他的这些话，而是惊奇为什么和珅会和阿贵主张一致。
乾隆见刘墉瞪着眼睛看自己，以为他不理解，苦笑一声说：“这件事儿意见不同，不足见怪。要说个人的主张都有些道理，但不该在朕面前口是心非。本来的死罪说的轻描淡写，想的是激怒了朕，反而要重重加罪，拼着自己挨一声昏聩的斥责，也要将纪云、李世尧包括孙世义置于死地。这是于敏中的想法，本来的活罪却偏要说的易如反叛，想由朕来拨乱反正，加恩饶了纪云、李世尧，情愿朕训斥他们残忍刻薄，还要落一个恩字上出的名声。你看看他们各自的算盘打得精不精，只有你刘墉是直树胸臆呀。”
刘墉抽着烟出神，心里却是一阵愧疚。
其实啊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，他曾经几次听乾隆说过纪云欠历练，也几次阅读过李世尧过去的奏读朱批文件。今天的这番奏对是几分出于公心，几分出于私疑，也有几分是揣度圣意的，倒得了个光明正大的褒奖。但心里的这些实话也是不能说的，只好硬着头皮承认。又说：“皇上待臣推心置腹，臣岂敢欺瞒回报？”